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梁公民遭中国起诉，加拿大总理同批有政治目的。川普肯定防疫工作，但预估病疫恐破150,000人。纽约而阶段经济重启，地铁可能开始测量乘客体温。印中两国边界军方指挥官谈试图化解对峙。川普话：如果见到马杜罗，只会倾一件事。中共驻阿根廷大使馆遭人揸车冲撞，尚无伤亡通报。吉利德公司从8月开始对吸入型药物进行人体试验。川普话支持第二轮直接援助法案。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检方19号以涉嫌为境外刺探国家秘密和情报罪名，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史佩弗提出公诉。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礼拜一痛批中共当局任意拘留加拿大公民是基于政治目的。同时特鲁多亦否定了这种交换人质的可能性。中共最高检察院在19号表示已经展开起诉康明凯和史佩弗的程序。而只是几个礼拜之前，加拿大法官啱裁决华为财务长孟晚舟符合双重犯罪标准，并让引渡美国的程序继续进行。这些逮捕事件亦让中加两国关系跌到谷底。礼拜一特鲁多在例行简报会上讲，这种任意拘留加拿大公民的行为让人无法接受，亦让人极度忧心。对加拿大人是这样，对世界各地看到中共运用任意拘留以达到政治目的的人民亦都是这样。川普总统礼拜一接受电视频道 Spectrum News 访问时表示，美国防疫工作做得很好，这些防疫工作将美国带回正轨。不过川普亦预估在这波疫情当中，美国染疫死亡的人数可能会高达150,000人。据路透社报道，白宫礼拜一表示，白宫已经缩减访客量体温的规模，但同川普总统副总统彭斯有近距离接触的人仍然必须接受筛检。白宫发言人迪尔表示，鉴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已进入允许更多活动的第二阶段重新开放，白宫因此作出这项决定。随着各州陆续解封，目前部分地区疫情又出现上升，这些州主要落在南部和西部地区，其中佛罗里达州感染人数已经突破100,000人。根据该州卫生官员的讲法，有多达近3,000人在礼拜一确诊。纽约市礼拜一迈入经济重启的第二阶段，根据大众运输管理单位的报告指出，地铁系统正在考虑测量体温，运用人工智能辨别乘客是否佩戴口罩，以防疫情卷土重来。由于纽约市拥有全美规模最大的大众运输系统，如何在经济重启阶段防止疫情回升备受瞩目。大都会运输署 MTA 主席佛伊表示，MTA 正在考虑是否将报告提出的防疫措施应用在纽约地铁、巴士和通勤铁路系统。在疫情爆发前，纽约地铁平日载客超过500,000人次，高峰时刻一位难求。而目前纽约乘客因为配合居家防疫卫生规定而少搭地铁，载客量锐减超过 90%。纽约市市长白思豪礼拜一上午在简报会上讲，经济重启的第一阶段很重要，但第二阶段包含纽约市经济重心，重启有如迈出一大步，更为关键。 印度和中共边界军方指挥官星期一举行会谈，试图化解双方有争议的边界一带的紧张局势。印度和中共军人6月15日在边界发生严重冲突，双方用石头、金属棍和木棍斗殴，有20名印度军人死亡。中共一直没有公布自己一方的死伤人数，但印度媒体报道说中共军队可能死亡40人。路透社星期一从新德里发出的报道说，印中双方军队指挥官星期一在边境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举行了会谈。上个星期四，双方曾经举行过一次会谈。根据双方在1996年达成的协议，双方军人在面对面对峙的时候都没有使用火器。但是印度媒体报道说，印度可能要修改这一做法。印度国防部长辛格礼拜对印度军队高级将领说，印度军队要充分准备好在实际控制线一带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川普总统礼拜一发布推文说，他可以考虑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会面，但是只有在讨论马杜罗几时落台那阵才会和他会面。川普说，我的政府一直站在自由的一边，反对压迫人民的马杜罗政权。如果和马杜罗见面，我只会讨论一件事，这个就是让他老老实实地落台。据 Axios 报道，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五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对同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的会面持开放态度，不过当下我拒绝了他们。一位川普前政府官员透露，委内瑞拉政府在2017年至少两次与白宫和美国国务院进行接触，表达马杜罗想同川普会晤的意愿。星期一，一名阿根廷男子揸车冲撞中共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正门，引发外界关注。事件发生后，阿根廷多个警察部门已赶赴现场并封锁大使馆前方街道。中共使馆表示，肇事驾驶者是阿根廷人，但他的身份和冲撞动机仍待调查厘清。根据中共使馆提供给路透社的声明，冲撞事件对造成大使馆重大损毁，但暂未收到人员受伤的通报，而阿根廷警方已经着手调查肇事者的身份和动机。针对这起事件，阿根廷联邦和地方警察并未立即作出回应，阿根廷外交部就婉拒评论。格里德科学公司星期一宣布，格里德科学公司从8月开始对吸入型药物瑞德西韦进行人体实验。瑞德西韦获得了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用于治疗新冠病毒住院患者。格德尼公司在4月份表示，公司正在开发易于服用的药物版本，其中包含吸入性药物。公司指出，这种药物不能够以药丸形式服用，因为其化学成分可能会影响肝脏功能。格里德说，这项药物将通过雾化器供给用户。雾化器能够将液体药物转变为雾状方式供给用户。格里德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星期一在公开信中说，这种吸入型药物可能让用户更容易在医院外使用。他表示，如果成功，这个可能有助于减缓疫情。川普总统星期一在接受斯克里普斯网络公司采访时表示，他支持为美国人提供第二轮财政援助的想法，以减轻因经济关闭而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川普说，我们将与美国国会一起实施另一套刺激方案，两党措施可能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出台。川普在3月份签署了一项立法，在这项立法中，共和党国会民主党人同意向数百万美国人提供每人最高1200美元的直接付款，以及为每个小孩提供500美元的额外付款。5月15日，众议院通过的另一份3万亿美元的援助法案，其中要求每户美国家庭最高可享受6000美元的直接付款，但是参议院尚未接受众议院的议案。议员预计直到6月的某个时候先会协商另一份疫情援助法案。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FCC 禁凤凰卫视利用墨西哥电台对美广播。 惠誉话国安法或影响香港评级。川普礼拜六集会吸引770万观众，创收视率纪录。纳瓦罗谈美中协议引发股市波动，川普回应。博尔顿新书再遭炮轰，韩官员话内容严重歪曲事实。未一啲地方公共卫生官员遭死亡威胁。从西雅图飞上海，达美航空这个礼拜将恢复美中航班。房产专家说美国现房销售已经筑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礼拜一表示，将驳回一项跨境转播申请，并下令在48小时内停止播放节目。FCC 声明，这项申请是希望将墨西哥 SEWWAM 电台的中文广播内容转播到美国。据悉，该电台位于墨西哥罗萨里多，距美墨边境只有大约10英里，可覆盖整个南加州。FCC 指出，在这项申请中并没有讲明实质上的主要参与者是凤凰广播公司。凤凰广播公司名义上的两家股东都是凤凰卫视的相关企业，实质上都是由中共当局所掌握。对于 FCC 的决定，联邦参议员克鲁茨表示赞赏。克鲁茨发表声明表示，凤凰卫视是中共的傀儡，在美国为他进行广播宣传。今日 FCC 的决定传出了一个明确的讯息，就是美国不允许中国利用 FCC 的漏洞在美国进行宣传广播。这个是对抗中共尝试控制美国人所见所闻乃至控制思想上所迈出的关键一步。惠誉是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惠誉的高级董事费安德22号表示，目前对香港采取的评级及展望已经涉及港区国安法立法的风险及香港的潜在改变。香港版国安法立法后，影响到国际和本地投资者对营商环境的信心，将会影响香港的评级。惠誉在今年4月份将香港评级由 AA 降至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这个是继去年9月之后的第二次降级。惠誉解释，再次调低香港评级时表示，去年的反送中运动及当局对示威者的镇压，今年爆发的瘟疫及连串防疫措施，使香港经济活动收缩，失业率增加，这些都进一步加深对香港营商及政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惠誉同时表示，评级下调反映了中共当局逐步将香港纳入其治理体系之中，这个涵盖了经济、金融、社会、政治联系等因素。据福克斯新闻网礼拜一报道，川普总统上个礼拜六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举行的助选集会，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收视人数达到770万，这个创下了福克斯新闻24年以来的周六收视率历史最高纪录。川普竞选团队仲透露，在线流媒体平台上仲有另外的400万观众。川普2020宣传总监蒂姆·麦托表示，集会前的现场直播节目亦吸引了250多万在线观众。CNN 和 MSNBC 没有直播这次川普集会。与此同时，被一些主流媒体议论最多的是参加人数。他们称川普没有将能够容纳1.9万人的博克中心挤到满满。川普竞选团队取消了川普和副总统彭斯原定的户外讲话计划，并在川普在中心开始讲话前几分钟拆除了一个户外舞台。麦托说，很多人是由于抗议者而被迫缺席，他们之前收到了100多万要求参加集会的请求。礼拜一，多家媒体报道，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和中国的贸易协议已经结束，引发股市波动。随后川普发推文说协议仍完整存在，纳瓦罗亦发表声明澄清自己的言论，股市随即反弹。礼拜一，纳瓦罗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持人麦卡勒姆采访，谈及中国问题和这场大瘟疫。当媒体报道纳瓦罗表示美中贸易协议已经结束后，道指期货下跌近400点。礼拜一晚上，川普发推文回应讲，和中国的贸易协定是完整的，希望他们将继续遵守该协议的条款。 随后纳瓦罗发表声明讲，我的言论被严重断章取义，他们同仍在继续进行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毫无关系。我只是讲中共在中国病毒的起源上撒谎，并导致全球大流行病之后，我们现在对他们缺乏信任。6月18日，川普曾表示美国保留和中国完全脱欧的政策选择，而他们就描述得不准确，而且严重歪曲事实。川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新书再次遭到反驳。韩国礼拜一表示，博尔顿在书中有关美朝和美韩领导人会谈的描述不准确，而且严重歪曲事实。博尔顿在新书中阐述了川普与金正恩三次会面前后的对话细节，包括他们在越南的第二次峰会如何破裂。博尔顿在书中仲称，韩国总统文在寅热衷于改善同北韩的关系，因此向金正恩和川普提出了自己不切实际的统一议程。一名韩国总统府的官员表示，书中指责韩国总统文在寅所提的半岛和平构想的部分是颠倒是非。该人士强调，美韩两国总统的幕僚都负有保密义务，而且博尔顿的回忆录入面充斥着虚假信息，相信美方将对此采取相应措施。最近几个礼拜，美国地方和州卫生部门的负责人受到骚扰，人身侮辱和死亡威胁。一班愤怒的人群大声疾呼，讲戴口罩的要求和对企业的限制已经走得太远了。不断升级的威胁迫使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局长芭芭拉·弗雷尔礼拜一发表声明，谴责那些对公共卫生官员的攻击，并披露他的人身安全一直遭到威胁。弗雷尔在一份声明中讲，就我而言，死亡威胁始于上个月的一次新冠病毒脸书直播，当时有人好随意地说我应该被枪杀，我当时没有马上看到消息，但我的丈夫知道，我的小孩知道，我的同事亦都知道。他补充说，这个非常令人担忧，可以想象我们辛勤工作的传染病医生、护士、流行病学家和环境卫生专家，或我们团队的任何其他成员，将不得不面对这种仇恨。达美航空公司礼拜一表示，该公司将在6月25日恢复西雅图和上海之间的航班。达美航空表示，这些美中往返航班将从6月开始启动，每个礼拜两班，从7月开始改成从西雅图和底特律起飞，每个礼拜一班。美国联合航空亦曾表示，正在寻求在未来几个礼拜内重新开通飞往中国的航班。达美航空还说，在6月增加了100次国内航班，原因是全国范围内的禁运解除。今年3月以来，北京方面限制了美国航空飞往中国的航班，川普政府随即宣布在6月16日禁止中国客运航班。北京迅速表示将放宽对外航空公司的航班限制，作为对中方的回应，美方亦随即改变了政策。上个礼拜五，美国政府拒绝了中国航空公司要求增加两国之间每个礼拜一次航班的请求。美国运输部表示，作出这一决定的目的是保持两国之间定期航班服务的对等。据 CNBC 礼拜一报道，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美国的现房销售和4月份相比下跌了 9.7%。经季节性调整的年化销售量为391万套，年销售额同比下降 26.6%。这个是自1982年以来最大的年度降幅，亦是自2010年10月以来最慢的销售速度。这些数字是基于已完全的销售，代表着3月份和4月份签订的合同。考虑到那几个月由于冠状病毒造成了最严重的经济停顿，房地产专家认为以上数据代表着现房销售的下滑已经触及底部。根据全国房屋建筑商协会的数据，建筑商信心指数在4月份暴跌之后，在6月份有了重大飞跃，回到积极的领域。
继续下来的是新闻速递。
终审法院首任首席法官李国能星期二在报章撰文指，港版国安法草案讲明，香港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由行政长官指定若干法官审理。李国能指，根据基本法，行政长官是按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的建议来委任法官，挑选的基础是法官的专业才能，法官会独立地行使司法权力，不受任何干预。他表示，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理应由司法机构决定审理案件的法官，若果由特首挑选会损害司法独立。他又表示，特首欠缺挑选法官所需的经验和专长，加上他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所以并不适宜独自挑选指定法官。而有关将国安法的部分案件在大陆审理，以及中央机构可行使管辖权，李国能认为被告不能够享有香港的司法保障，将会破坏香港法院在基本法授权下行使的独立司法权力。法律专业团体法政会司成员大律师苏俊文对本台表示，外界会质疑究竟特首是否基于政治理由去拣选特定的法官审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这样除了对法治造成冲击之外，亦或者会对被告人不公平。
法官就算他自己有什么政治的看法，其实都不影响，都不应该是影响他判案。不过如果你任命某些法官的时候有一个政治的考虑的话，那些法官必然是前往一些政见，还有那些法官可能自己都会觉得，如果我是帮他们即是定到罪的，那我才会叫做有这样好的表现的。那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心态去做的话，那必然是对被告是不公平的。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反驳指，由他指定法官审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意思是于各级法院指定一些法官去处理案件，并不是由他指定某个法官去处理某宗案件，所以并不会影响司法独立。又指草案说明未有提及审理案件法官的国籍问题，是展示对香港司法制度的高度尊重和信任。
可以在这里作出一个严正的反驳，是去指定去适用于各级法院，即是由裁判法院到终审法院的一个法官的名单，或者一组的法官，并不是行政长官会去指定哪一位法官去处理哪一个案件。那到有真是国安的案件的时候呢，怎样去分派在这个名单上哪位法官去处理去听审处理这个案件呢，仍然是由司法机构来负责。行政长官不是在街去随便找一个人来到指定他做法官。
林郑月娥又指，而家多类法官都是由特首委任，对于外界指特首委任法官处理某类案件是闻所未闻，林郑月娥认为是孤陋寡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就认为，香港并没有法官是由特首特别委任去审理刑事案件，至于特首委任法官处理内幕交易或者主持沙中线调查委员会等做法，只是属于行政程序。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认为，特首代表特区政府和中央，所以应该由特首任命法官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而港版国安法属于全国性的法律，从层面上考虑应由特首作出任命。他相信法官的国籍不是问题，相信特首会全面考虑后找出适当人选。大律师工会副主席叶巧琪在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即使特首是指定一个法官名单，但是都属于一种筛选，仍然存在忧虑。
我是对着个声明来到去读，也可以从暂委或者特委法官中指定法官负责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这一句明显地是他可以指出要哪一位法官来到去审了。
港区人大代表田北辰表示，法例需要清楚写明特首指定法官的客观基础，令港人信服。他亦希望法例清楚写明中央在特定情形下行使管辖权的范围和理据等原则。如果涉及疑犯移交大陆审理，应首先由本地法院同意，以改善市民观感。他又认为，高刑罚的案件大多在高等法院审理，如果不设陪审团是极之不理想，因为陪审团有自己的看法，能够平衡社会对特首选择法官的观感。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王乐图报道。
蔡英文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面对疫情的挑战，军方在参与制作口罩、消毒任务、为防疫作出贡献的同时，每日的战训本务亦没有丝毫松懈，深受民众肯定。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疫情还没有过去，解放军对我们台湾周边的海空领域的骚扰也依然持续不断，我们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密切关注，确保我们的国家安全。我要向各位保证，国军守护国家，我和所有的国人也都会是各位最强的后盾。
蔡英文强调，上任以来不只是常到部队视察，表达对军营的重视，在推动自主武器研发上面亦说到做到。
昨天受到国人瞩目的新式高教机的首飞已经顺利完成，未来除了正在进行中的国防政策，我们会持续的落实。对于下一个阶段的国防改革，无论是在不对称战力的发展、部队管理制度的改善，或是后备动员制度的改革，我们也都会加速来进行。
国防部长严德发表示，建军备战工作经纬万端，充满挑战，为了达到吓阻敌人、维护区域稳定以及确保国家安全的目的，军方积极推动国防建设，快速提升战力，打造重层防卫和实质吓阻的可持战力。
就在全世界携手防御的同时，中共仍不改其穷兵黩武的本质，不仅多次与海空域进逼骚扰，并且透过官媒失言24小时攻占台湾，误为言之不预等文攻武吓的手段，意图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破坏我民主自由的成果。我们知道，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败因素很多，从来不是靠武器装备的数量或是部队人数的多寡用加减法计算出来的。
严德发指，今年七月即将举行的汉光36号实兵演习，他要求在既有基础上面用最务实的态度检视建军备战和作战计划，不够周延的地方要去改进。
对国军而言，真正的胜利是和平，只有经过严格的考验才能不断的进步，自己找到缺点去改进，会让我们的战力更加完整更坚强。当敌人找不到我们缺点的时候，就是一支足以吓阻敌人进犯、预防战争的可制战力。
针对共机近日多次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王志伟表示，空军会在不畏战、不怯战、不挑衅的原则底下，对应解放军机扰台。
我们都是按照相关的这个战备规定，在空中做对应的处置，所有的处理的原则都是按照国家政策的指导，在不畏战、不怯战、不挑衅的原则之下保卫国家的安全。相关的这个动态以及空中安全的保护，国军都有十足的把握请各位放心。
蔡英文在仪式中共晋升了20位将军，其中台湾传媒最关注的是蔡英文警卫室主任陈敏华。他去年因为蔡英文出访，安全人员在总统专机偷藏大批香烟走私入口被记大过，但仍然能够晋升少将，在现场引起传媒三度追逐，都成功逃避不愿受访。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台北报道。
北京市政府从星期一凌晨六点起再次升级离开北京的管控，阻止北京疫情向外省扩散。据最新要求，所有离京的人必须要有七日内无感染的核酸检测报告，并且规定适用范围扩大到全市，以及限制令生效之前临时到北京停留的人。此外，全市进行全民核酸检测，这次检测措施耗资可能高达40亿元。北京远郊平谷的王先生告诉本台记者，北京市的各郊县已纷纷限制人员流动，最新出台的规定强调必须要经过核酸检测之后才能够离开北京，但在具体的执行层面，实际限制的范围和力度就更为严苛，基本和封城一样。官方除了利用个人通讯工具进行14日的大资料监控，又实行了每日打卡的日监测工具，对每个人每一日的行程进行严密的监视，任何跨区的行踪都可能导致他的个人健康码变化，导致出行更为困难。
就说北京上外边去，你做了核酸检测也没用，你只要出北京市就把你拦截下来，北京就现有做的这个都不起作用，他还得在家14天，他就得找地方隔离。现在我们这儿不管有什么事儿，重点的地方都不让去，然后是各区县的呢就进行这种封闭式管理。如果现在在这个地方属于贫困区，那就不让上北京市去。你如果去的话呢，那个就跟单位打报告，他根本就不批你。我们现在都是一个人就两个健康码，一个是14天的，一个是每天的。如果你去了，他就会变成，就是说你在哪个上班，每天都得报，没有这健康码他不让你去的。北京他不说封城，实际就是。
王先生指出，官方公布北京近日只是新增约莫10个病例，但现在包括湖北和辽宁等省市派出了至少10支疾控队伍增援北京防疫，而北京已经拥有全国首屈一指的医疗资源，因此他对疫情的真实情况感到怀疑。王先生说，中央要求各地清零严防死守，并且将能够成功清零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考核内容，很多官员迫于压力就只能够瞒报。他表示，尽管之前官方瞒报新冠疫情已经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但现在的瞒报现象依然让人担心。
北京的医院可以说最多，如果就这几个的话，它不可能出现这种向外边增援的这个问题了，因为中央是压这个数字，这样就导致地方的这个政府就会瞒报，即使现在也瞒报，就一旦补救不了该报，都是这种状态。
面对外界的质疑，北京市卫健委和北京市疾控中心都没有置评。本台记者多次致电北京市卫健委，但电话都被拒绝接听。随着北京爆发第二波疫情，除了官方对人员采取限行令，市内学校已经全面停课，餐饮业已经基本进入停摆状态，早前更加传出市民抢购食品和日用品的消息。北京市民田女士向本台记者透露，最初爆发第二波疫情的新发地市场在早期已经在周边采取禁行措施，在目前的升级版限制令生效之前的一星期，北京就已经开始逐步将禁行措施变成全面限制人员流动，令到北京的人出行已经变得困难。
比如说有的人要离开北京就必须得进行检测吧，学校是发通知的，就是要求学生及家长都不要出北京城，但是如果必须要出去的就要进行核酸检测。因为新发地刚出问题没多久就发这个要求了吧。
今个月11号，北京市宣布出现新的确诊病例，并且强调根据病毒基因排序，这波疫情可能来自欧洲，但对疫情怎样从武汉传播到欧洲就避而不谈。这次北京疫情爆发之后，官方被批评再次过度防疫，医护人员公开批评说，这导致大量需要救助的群体处境再次恶化。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
继续下来的是今日评论。
香港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正面冲突的产物。当大清王朝决定割土求和的时候，没人会想到这个当时不起眼的渔港 会成为屈指可数的国际大都市。更加不可能想到的是，这一片小小的殖民地百几年来竟然能够对人数最多而且历史悠久的文明产生如此巨大和深刻的影响。由洪秀全、孙中山到中共起家的省港大罢工，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每一步，香港都扮演着微妙的角色。更加不用说，没了香港完全不能够想象中国的经济崛起。正因如此，香港今日的死亡结局在一年之前都是所有人没办法想到的。但是敢想常人之不敢想，恰恰是当年中国独裁者习近平最突出亦都最令到人不解的品格。习近平究竟想做些什么呢？一直都是所有关心中国和世界大势的人试图回答而没办法回答的问题。这样是因为任何一个理论框架其实都没办法对习近平的行为和选择做出逻辑自洽的解释。更加不用说给出一个靠谱的预测，习近平现象不单止是中国，也都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经验。因为在他之前从来都没有一个人可以不靠本事和德行意外获得如此巨大而且不受制约的权力。他不单止可以支配世上无人能及的巨量资源，更加重要的是他可以影响无数那么多的人口的生死和命运。他从来都没有为担负这个责任而做任何的准备，但由他的经验来到去看，如果他出于自知和良知放弃权力，就不单止会被清算，而且可能会导致政权崩溃，天下大乱。即使不是这样都好，他亦都将会遭到天下耻笑，因为他竟然傻到不做皇帝而自取其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认为自己唯一的选择就是所谓底线思维，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用尽一切手段保住权位，多一日算一日，理得他身后是不是有洪水滔天。这种状况前无古人，因为历史上皇帝都指望传位给仔女，这种状况恐怕亦都将会后无来者。因为很难想象未来的中国和世界会允许这样的险境再度发生，但眼下中国和世界将会不可以不面对习近平现象带来的巨大挑战。香港之死是这个挑战的最新发展。在我看来，单纯由党国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其实都没办法解释习近平为什么一定要置香港于死地。港人的顽强抗争令到习近平在世界舞台上面很没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当然，如果毁掉香港意味着习近平马上就会失去权位，习近平亦都会选择忍耐。这样就涉及到一个更加重要而都更加不容易回答的问题，那个就是习近平为什么可以走到这么远呢？为什么不单止中国没有能力阻止习近平的任性，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也都没有能力阻止习近平呢？由大的格局来到去看，民主政治的危机，美国和西方的相对衰落，中国多年腐蚀西方精英获得的成功等等，这些都是很多人已经看到的重要原因。但这些现象并不能够推出香港必死的结论。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会有一些重要的偶然因素。最近博尔顿曝光的有关特朗普和习近平的特殊交易，令到我们看到香港之死可能是特朗普被选为美国总统的历史后果之一。习近平看到特朗普其实并不在意中国的人权，这样就促使习近平做出了毁掉香港这个历史性的决定。为这个决定而付出的代价将会不单单是香港人，因为失去了香港的世界会是一个更加失衡更加危险的世界。成就习近平现象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因素，就是未能够走出周期律的中国，现在不单止可以再次自毁，亦都有毁掉世界的可能。这个是梁京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豪。
共近月四面树敌，八面威风，在海外的每一条战线都遇到敌人。在各国见到中共四处树敌之后，亦都纷纷乘机借势挑战中共。结果当然是导致中共战略被包围，而战术上又举棋不定，一面虚张声势要威胁各国，到各国相信中共的威胁和恶意的时候，又反过来质疑别国妖魔化中国。这种进两步而退一步的做法，当然是最后害死了自己的。近日中共在阿克塞钦喀什米尔边境的加勒曼河谷和印度大打出手，引致自1962年来最严重的冲突。其地缘政治的结果呢，就是将原本经济上和中共合作，在政治上不结盟的印度呢，逼向这个西方靠拢。同时日本冲绳县石垣市又将钓鱼台的行政区登野城改名做登野城尖角。于是中共这几年来相对稳定的中日关系之间呢，又增加了更多的变数了。早前中共又疯狂打压澳洲，就澳洲提出独立调查中国武汉肺炎，而一再对澳洲无理制裁，包括禁澳洲的牛肉啦、加关税啦，以至旅游和留学示警等等的。结果呢，令到澳洲投向英国和美国。在孟晚舟事件之后呢，中共不断对加拿大的报复，近日又再起诉两个加拿大国民间谍罪。于是五眼联盟之内呢，对中共友好的就只剩下纽西兰，英语世界的国家大团结，如在港版国安法问题上联合对抗中共，近年可谓前所未有。当中共不断幻想借欧盟来突破封锁的时候呢，欧洲议会上星期却以大比数通过无约束力的协议，谴责北京港版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一国两制原则等等，更决议要求欧盟27国考虑要在海牙国际法庭控告中国。当然这种无约束力的动议仍未能够对中国施以实质的威胁，但是当欧洲议会通过这样的协议的时候呢，当然是会对欧盟各国施以更加大的压力。同时如果欧盟在对中国问题的时候拒绝同美国合作的话，这样欧盟在面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压力的时候又能否得到美国的协助呢？这个正是近日美国在德国裁军所引起在欧盟各国所讨论的问题。不少中国的小粉红常对俄罗斯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早几年因为反恐、伊拉克、叙利亚以至伊朗的问题呢，美国和俄国的势力在中东、西亚和中亚的确有不少利益冲突的地方。但是当美国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之后呢，除了俄国占领乌克兰克里米亚这个属于欧盟更加关注的问题之外呢，就是伊朗的问题。因此如果美国由以往的联中制俄反过来变成联俄制中，中共又有什么筹码反制呢？中共能够给俄国什么利益呢？而所谓经济利益，俄国敢放心收下吗？事实上对俄国而言，从来最先进的武器会卖给印度，而是不会卖给中国。这种战略的取态早就非常明显。如今印度和中国再交互，那俄国站在印度那边还是中国那边呢？答案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何况中共以为可以靠包装或者暂缓港版国安法的影响，就能够缓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反弹，而不会组成制裁联中的阵线，这个是大错特错。总加速师的边缘试探结果，就是令原本所有已经对中共在武汉肺炎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的国家全部团结在一起，就中国在中英联合声明违约的问题兴师问罪。贸易战的源头就是因为中国不守约，而中共面对人家质疑不守约的时候，个回应就是更加不守约，然后希望各国只是会形式上的制裁。之但是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各国加速撤离中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组成长远的反中共包围网，这个就是中共这种边缘试探策略加速所带来的后果。我是林记，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这个节目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下四末世景观一粪坑文化。中共在破坏传统文化的同时，代之以国教化的邪教，在封闭环境下同中国人洗脑。八十年代以后，国门打开了，但是中共并不想将海外的主流文化展现给中国人，反而引进了大量西方、日本、港台不好的东西。中共通过对网络、卫星电视、出版物的封锁，控制怎样的东西让中国人看到，怎样的要屏蔽在外，性解放、黑社会、西方的便宜生活方式等等被有目的的引进中国。加上中共的党文化，各种污秽肮脏的文化开始沉淀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内，这个造成了党国的文化环境如同一个好耐冇清理的粪坑，入的都是秽污。这个粪坑文化是一个封闭的体系，随着时间的流逝，沉淀了原教旨共产主义经过多次混合变形的党文化。中共有意搜集散播的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各种糟粕、西方的变异生活方式等等，这些秽物随着时间的沉淀和发酵越来越厚重，使人更难以摆脱。这个封闭的粪坑文化对人侵蚀力很大，只有极少数有条件的中国人能够亲身体验外面的世界，或者通过各种手段了解各种真相，能够相对污染得轻一些。大多数的中国人不可能摆脱这个粪坑文化，从出生到成年的漫长岁月中都被迫在这个粪坑文化中生活，不能够接触正常的人类社会和真正的传统文化。这个使得很多中国人的判断力、智慧、思想以及视野都跳不出这个粪坑文化的范围，没有普世价值和传统文化的参照，使很多中国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和从道德角度进行独立思考的勇气。其一切思想、行为、价值观等等都以粪坑文化入边的标准为参照，不知道人还有作为人的真正生活方式。他们一旦跨出国门，面对揭露中共邪恶、鼓励中国人退党团队的义工，甚至无法理解这些人的动机，不相信有人不为名利冒着严寒酷暑，甚至被人白眼地传播真相，是完全出自良心和信念。当今中国人身上的种种恶劣习气，很大程度上是被中共创造的这种封闭的粪坑文化所反复循环熏染造成的，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因为长时间浸泡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多人对此浑然不觉，甚至乐此不疲，根本无从想象不同的社会文化，更不要讲清洗破除中共的粪坑文化了。二、行尸走肉。中共除了要求小学生集体入队、中学生集体入团以外，对党员亦要求他们不断重温入党誓词，亦就是要求他们拜邪令，而且是不断地拜，直到他们彻底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不再具有人性。共产党在破坏了一切信仰之后，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强加给中国人。但是共产主义是一种邪教，改革开放以后，从普通党员到党魁都没有人信仰共产主义了，传统的信仰被打倒，共产主义的虚假面具被戳穿，各种各样的思想乘虚而入，占据了中国人的心灵。中共用政策和法律打击人残存的最后一点善心，有人有心要扶老携幼、慈善捐款、见义勇为，但因为害怕被讹诈、被欺骗，只好视而不见、自若罔闻，造成了现在的很多中国人不单止没了神性，甚至连人性都没了。人除了物质生活的追求之外， 人仲有精神生活的自然需求。不管怎样样的人活在人世中，免不了探寻我为什么活着，乃至生死福祸等等终极问题的答案。在自由社会的人，即使没有宗教信仰，通过自由、正义等正常的世俗价值的追求，亦能部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而在传统断绝、政治高压的社会里面，人们满眼看到的是假的、虚的、恶的横行，只能将精神需求转向颓废堕落。于是很多人成了陶具人形的物质空壳，不具有丝毫的人的思想行为、伦理道德，这样的人只能被称为行尸走肉。这个不是发展中的问题，更无法通过进一步发展解决。这个是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整体阴谋的一部分。三、末日心态。一个心中没了希望，彻底失去对神的信仰，失去对善良、对公正的希望和追求的民族，是一个走向毁灭的民族。现在中国的整个社会环境崇尚邪的、排斥正的，即使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亦没有人敢讲自己信神，因为怕被人笑话、排挤、打击。没了精神信仰的中国人开始疯狂崇拜金钱，拜物教成为新的宗教，成千上万的少男少女将自己的偶像呼为男神、女神。某些大碗的演唱会上，歌迷、粉丝如痴如醉、如疯似狂、痛哭流涕。有些歌星、影星道德败坏，却被当作神一样崇拜。有些年轻人不惜重金到处追星。当人们普遍使用神来称呼自己追捧的性感偶像时，你话俾佢知神嚟啦，佢会讲乜嘢呢？除咗疯狂追求金钱、物质之外，好多人仲表现出惊人嘅堕落、颓废、叛逆。佢哋于酒、吸毒、赌博、乱性，沉溺响网络游戏同社交媒体，担读玄幻、恐怖、灵异小说，将自己睇得五迷三道、疯疯癫癫，用疯狂同迷乱填补自己空虚嘅精神世界。中共高层亦一样具有呢种毁灭性嘅末日心态。中共国防大学防卫学院院长朱成虎扬言，若果美国介入台海战时，中方将首先使用核武，将美国数百城市夷为平地，即使中国西安以东遭到摧毁亦在所不惜。他在内部讲话中更爆出，中共要存储核弹灭掉一半以上人类。当然中共党官在所不惜的是中国平民的生命，一旦有核战，他们可以躲入早就为自己准备的防核工事。弥漫全社会的末日心态造成了对生命的严重漠视。这些既包括朱成虎这样对他人生命的漠视，亦包括很多人对自己生命的漠视。得过且过，过了今日没有听日，及时行乐，过把瘾就死，在末世绝望中无底线行乐。2017年11月底曝光的北京某幼儿园的令人发指的变态虐童事件，只是这种心态的一个反应。四、无缘得到。现在的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所知，对中共的历史亦一无所知，他们没有文化，不懂历史，不讲道德，没有是非观念，不相信神存在，头脑入边只有金钱、权力、欲望。跟他们讲起神，他会觉得你太迂腐了。即使神的使者以善言唤醒他们亦不会相信了。神造人，而且被人规定了造人的标准，如果失去了这个标准，在神的眼里面，那个就是一具陶具人形的行尸走肉，根本不能够称为人。共产邪灵就是要糟蹋人，现在很多中国人被中共邪党已经变异得没人样了，神已经不将这样的人当人了。没有了神的诱惑，人会加速地堕落下去，直到有一日人彻底不能够要的时候，只好被销毁。真的是危险至极。共产邪灵由恨构成，在长期运作中，它和中国人的身体内灌注了一层恨的物质。 恨衍生出暴力、杀戮和种种暴戾之气，只有良知和人性复苏才有希望去除这种恨的物质。为了毁灭全人类，共产党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将人变成非人，将一个曾经文明美好的国度变得各以不各。神慈悲于人，生命来自美好的天国世界，神不愿意看着他们这样被毁灭，因此不断发出慈悲的呼唤。读懂天象，体会神的慈悲，才能够看到得救的希望。解体中共，全面清除共产主义在人间的各种表现，回归传统，守住心底的善良，生命才有希望。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结语：五千年大戏已经接近收场，人类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关头，共产邪灵此时魔乱人间，造成了人类史上空前的浩劫。除了直接置上亿人于死地之外，更加可怕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散全球，共产主义因素弥漫世界，造成人心魔变，直接排神反神，这个将使世人丧失被神救度的最后机缘。神要救人，共产邪灵要毁人，历史的这一刻无比凝重，因为它关系到文明的存续和人类的命运。这一刻危机与希望同在，处于迷中的人却难以一眼睇清。正如本书多次指出的，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和低层空间的各种败物构成，实质是一条蛇，在表层空间的表现形式是一条红龙。出于恨，它屠杀了超过一亿人，破坏几千年的辉煌文明。出于恨，它肆无忌惮地败坏人类道德，引诱人远离神，背叛神，达到最终毁灭人的目的。邪恶表面上猖獗一时，亦是因为很多人远离了神，放松了道德的自我约束。但物极必反，最黑暗的时刻亦是离光明最近的时刻。神对历史和未来自有安排，神在等待人的觉醒，神的誓言正在兑现之中。时间在分分秒秒地逝去，这个世界的旧秩序正在瓦解，新秩序正在建立，旧的势力正在溃退，新的力量正在走向历史的前台。青山遮不住，不景东流去，邪不胜正，睇似猖獗的所有邪恶表象都是暂时的，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2004年大纪元时报发表的九评共产党，开启了中国的三退大潮，数亿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个是中国人驱除共产邪灵附体的自救之举。人只要主动三退，神就会将邪灵附体瞬间清除，这个生命就将属于未来。对中国人来讲，只要能让善良的本性战胜邪灵的诱惑和陷阱，坚决地脱开魔的轨道，人们就会看到山还是中华的山，水还是中华的水，国还是中华的国。中国人却不再是共产邪灵掌控的马列子孙，而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中国人不仅可以拥有神赐予的富裕生活，更有内心的平静、祥和与幸福。中国亦会真正繁荣强大，享有神授予的力量和荣耀，再现历史的辉煌，天地永固，生生不息。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始了对共产邪恶主义的清理和对人类传统的回归，彻底解体共产邪党，清理人间的共产主义邪恶因素，全面反思近200年来人类社会的堕落和魔变，成为今日人类的当务之急。归正人心，净化社会，回归传统，重建信仰，重新体认与神的联系，找回与神的纽带，这个是每个人的责任，亦是每个人得救的希望所在。神的慈悲与威严同在，神在看着每一个人的内心，一个人在此时此刻的抉择和所为，就会决定他的未来。 要想回归神子的路，得到神的救度，就必须全面揭示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让迷中的世人猛醒。这个就是写作本书的初衷。听众朋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今日全部播送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